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这堂课叫《唯识与净土》。那其实我是得个方便啊，聚集很多的因缘，那也在这个时间点呢、啊，有许多殊胜的资粮啊，因缘都聚集，所以。我就在我前面的课程结束之后，发心了、啊。这应该是我很久以来的两个很重要的主题要谈的啊。那也不会那么大胆的立刻就单纯只谈净土，所以我就把我之前报告的唯识学跟接下来我可能要入的净土学啊做一个桥段。是为了要节前身后起见呢，我就安排了这一段时间的。我原来预计是个短讲的啊，因为今天是11月2号，那么12月26号是阿弥陀佛圣诞，我预计在那一周之前圆满这堂课，所以这肯定是个短讲。那中间又我事先预告了。12月10号到16号本会的一个观音期的活动啊，我所有的周间的课程都会停课，所以等于那周就不上。那么刚好也凑着那个时间啊，我可能观音期之后随着会去参加一个禅期，所以我应该会停个两周的课，然后再隔周就是12月26号那一周。所以我们会在那一周的礼拜五再回来，等于中间会空掉两周啊，中间会空掉两周的时间，在12月底的最后那个礼拜五，我没有看时间哈、啊，就花这7次啊，我总共花7次的课程来略讲唯识与净土。所以也就是说，肯定我不是很详细的解释唯识，我也不是很详细的要去说明净土的心愿行。那么目标在哪里呢？也就是因为我今年初跟净律寺的净戒法师有一番畅谈，我劝他这个能够到台北来开讲48院。结果呢，他就选择在今年的节下为僧团呢、啊、讲唯识与净土的短讲跟48院。所以我在公告的上面呢，我也就跟各位结缘，也是等于是推广净戒法师在今年节下所讲的这两部东西，他也把它合在一块儿，做成一片的 MP3 啊，这是很多人以为我要复讲它的内容，如果我要复讲它的内容，我其实流通它的袋子就可以了。所以我的计划并不是复讲它的内容，而是一方面推广它所讲的这个东西，而一方面也报告，因为我可能在唯识学这个方面以及在净土的修学方面有一些我自己的补充的意见，个人的心得报告，也在我起承转合的这个节骨眼做一个说明。那么而后分别各个课程的详说，我们再会选择啊那个经本呢、啊、来一块学习。所以这个是一个因缘。那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我就想到了去年一样是净戒法师，也是在节下的时候，一样是为僧团讲了3部东西。一部东西就是阿弥陀经导读啊，佛说阿弥陀经的导读。第二个呢是十义论啊，十义论就是欧祖收罗在这个净土十要里面的十义论。然后最后呢是讲念佛圆通章的大势至念佛与圆通章这3部东西。那么他也过去出的有他的 MP3， 这一次他流通的是 DVD， 所以呢，他也把他的这个3部小这个那个经的内容啊、讲表啊，也都重新印了刊行的小册。这是这个袋子是《唯识与净土》跟《阿弥陀佛48愿》的MP3。 然后呢，附着有这个回溯净土的讲表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导读的讲表啊，这是待会，但是我原来没有预计这么多人，所以只准备了30份。不过刚好各位因缘好，其实我也是抢了这个时机，因为有一位学长啊，他发心流通，所以才又送来了相当足份的东西在三楼啊，所以如果今天没拿到的学长，看似我们等一下委托一位班长点足人数啊，再去跟三楼请下一周啊，礼拜五的时间你们来再请回，或者你们各自想要自己去三楼请，那也 OK。那他们可能会比较觉得我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所以我比较建议你们集中，待会看谁愿意发心啊。集合人数，然后统一再跟三楼请。那么刚才所讲的，我想到去年他也讲了这三部东西啊，这三部东西，他也把它合成了 DVD。DVD 对我们来讲，除非盯着电视看，否则是不容易随身带着的哈。那我也给你们，因为我要用到里面的十一论里面的一些疑问。啊，跟主要的《阿弥陀经》里面整部《阿弥陀经》的大科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东西，也跟大家结缘。然后那位学长他重新找人排版打印了他的讲表，就是《净土修学概要》，他把这三部合成一个《净土修学概要》，这也在待会流通品当中。不过也是因为只有30份啊，这是。这两部东西是我今天会发心练讲这一部《唯识与净土》的因缘啊。那么常识来讲的话呢，我们净宗学人应当都是以净土的五经一论啊为宗一，所以呢，我当然也请了净土五经一论。我相信多半的净宗学人也都应当会有这一本，甚至有他各种注解本啊。那不管你们手上有。愿意请，或者是用你们自己本身手上有的版本都也 OK 啊。那我要用到的里面，因为这堂课是一个导读性质，所以我并不会详解经文啊，只会截要来这个有一点像旋译啊，旋译来报告我个人的心得。那么这个心得的旋译报告呢，目标在什么？我。底下定了三个目标，我放眼望去，除了少数几位跟我一样白头秃发啊的人以外，多半都还是中年乃至于年轻。我一直希望的目标是把净土乃至于佛法都能够我自己发心的对象是弘讲到年轻人啊，以后。我每次看到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学生教会啊，我就非常非常的，觉得怎么样，有那个愿景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如果能够把高中毕业啊，当然了，如果国高中因为他们学业很重，其实是不容易同时学东西的啊。那他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做一些生活的辅导跟课业的辅导。那我觉得有这6年的陪伴，加上他高中毕业以后，只要他大学升学的计划、就业的计划抵定了以后，我觉得都是一个人生开始学佛的机会。因为墨学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啦、西洋哲学跟佛法，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时间接触会很好。而我们现在的佛法年轻化都是空师父在推的小学之前的那个圣道的教育，那现在主要在推弟子规，可是跳过了6年国高中，我觉得人生就会有一个大的落差啊。那么如果不能弥补上，我是觉得很可惜的，所以要把佛法年轻化。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可是我一直想要挑战这个不可能的计划。如果在座有学长有这个心愿，能够跟我一起发心做不同的努力。那么回到这个课程上来，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呢？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觉得 当代佛教要有当代的贡献，我们现在身为我们这一代的佛教徒，我们怎么样能够继承如来以来教下来的棒子，我们从师父那边学到的法，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周边的眷属因缘，那么联合这些资粮啊，把它增长广大，使这个佛法的悲智双运的慧命能够传灯不灭，这是一直师父在三皈五戒的时候啊，一直跟我们讲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尊古，也不能够背古，所以在把佛法拉回佛陀当时2500年前的本怀这样子的主流因生的佛法的现代化的情况底下，我还是觉得佛法应该要当代化，就是当然继承佛法的本质，但是应当有当代的论述，这个应该要看到我们现在的眷属因缘。如果你不看到现在眷属因缘，我是觉得佛法是脱离时代的。那这种说法有一点类似人间佛教，可是我个人是相当不同意人间佛教的，理由等一下会讲，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中医净土的理由。那么这是第一个目的啊，希望把佛法能够诉求到当代的眷属因缘，找到一个我们今天安身立命的方法，这是我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因为我个人算是在社会当中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我也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当然他也能够像我们台大晨曦社其实一向对净土的缘就很深，像道正法师往生前对于台大晨曦社念佛会的栽培算是相当令人感动的啊，所以这批台大晨曦社的学生其实也都很感念道正法师，所以那样子的一个信愿持名，真的能够用身口如一的实践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代圣人的那个威德。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条路是可以做一些这一生就可以做得到的菩萨行。我看到人天秤六度的那种菩萨行，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没有无生法忍，那种菩萨行恐怕是很难的，很难跟人天秤的教法区分开来。要真正做到大乘不共的六度，经上一直说你一定都要见到位以上，所以我一直觉得人间佛教那样子的论述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在大乘的教法里面呢，也唯有净土啊，净土当然不只是药师佛净土、阿弥陀佛净土，乃至于兜率净土，都在净土很显然是属于一种圣道的佛教。过去大家都以为只是这样子，可是我个人认为药师佛净土乃至于阿弥陀佛净土不只是一种净土的宗教，它也是圣道行。像金剑法师在这个看法上就跟墨学不同，他把佛教的行门呢就分为圣道跟净土两种行门，他认为这两种行门是两个不同的下手跟方便。可是墨学很久时间以来，在我早年学习净土以后，这几年都经营在圣道唯识般若的教法里面，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似乎应该报告出我这部分的心得，怎么样能够让圣道行跟净土行之间能够互相支持，那个枝不是枝干的枝，是枝粮的枝啊，能够互为枝粮啊，互为枝粮。因为我们现在多半听得到的净土法门都是持名念佛多，当然有些人也讲什么无相念佛啦、实相念佛啦、观想观相念佛，我心中对于念佛一直以来都只有信愿持名这四个字，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我们特别把信愿持名这样放呢？因为经上讲三字两就是信愿行，而行归持名是当代净土中的主流。可是回到偶祖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呢，他非常清楚的去抉择出这个信愿必得往生，行持决定品位。由此之故呢， 应当会有持名念佛跟信愿回向往生两种方便门。净界法师他比较主张的是一向专念的持名念佛。于是呢，我就打算呢、当做一个怎么讲 counterpart 一个补充说明啊，把我自己啊，因为我跟他一个很大的交集就是同样都很向往偶一祖师，可是我对偶一祖师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的体会啊，跟他有一点点自己的抉择的上的不同，所以我打算把这些不同的部分的抉择，我把我的心得报告出来啊，供各位学长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有一种麻烦，就是不容易信哈。当然要信，要碰到像道正法师那样子啊，让我们很服气的人啊，那我觉得我们这种人也会非常非常投入。可是如果你在道理上啊、逻辑啊、这个都讲不通，你说要我们单纯只是为了信而信，多半知识分子很难的。所以我也看很多基金会我认识的老朋友，也号称学净土很久的时间，可是老实说，我跟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信不进来，佛也念不起来。可是难道持名没办法到一心，就不能够是净土中的学人吗？我们看观经，看无量寿经，看阿弥陀经，尤其是偶一祖师的要解里面写得那么明白，还有连莲池祖师的疏钞在在前都显现到有充分的经证，不是我个人的想法，支持信愿回向发愿往生这条路。这也是当初我年初劝请净界法师开讲48愿的理由，因为过去一直48愿只有一个愿被提到，就是第18愿。当然我们净宗学人都很同意18愿是核心本愿，可是他有48个啊，并不是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他如果发过这48愿在因地，而现在他已然成佛，这48愿应当是充摄这个法界所有他能够加持我们学子必定成佛的资料。那如果是 如此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独尊18愿而不看别的愿？而且18愿老实讲，它根本只不过是阿弥陀经的一种条列，它是无量寿经的归纳，它是观经里面的要素。如果以净土三经来说的话呢，我觉得48愿是整个我们修学的梗概。而至于持名的方法啊，那各有传承了，对不对？广从所谓的一口气十念啊，乃至于在华念祖老居士的念佛华严念佛三昧里面广说各种念佛三昧的方法啊，那各种祖师传下来太多太多了啊。那么光是技术的善巧方便又有多门啊，又有多门。不过看得到的都比较详细在持名念佛的技术面上，很少在所谓的净土的功成面上啊。这个话是引用大华严寺的海云法师的说法，他把一门学程哈、分成技术面跟功成面。功成面是要画蓝图嘛，就是你到底在盖什么东西，里面需要什么元素，然后才有功法，就是我要怎么去盖它，我是要用玉柱混凝土呢，还是用砖啊去慢慢一楼一楼往上砌，那我是先打地基呢，还是先做各种不同的其他的建筑技术。但是如果我们只谈技术面而可能忘了工程面，就是这个见小而思大。尤其我看到净土中人一直在谈到底往生净土需不需要发菩提心这件事情，连这个都有争议。如果连这个都有争议的话，我就要问，那么我们怎么样界定大乘跟二乘？我一直以为大乘跟二乘的区别应当就在发菩提心与否，不是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就问，那么净土中是大乘还是二乘呢？我想它是大乘不共法，因为只有大乘讲净土法门，对吧？你大乘里面讲了其他的学门行法，二乘有些也讲啊，但是独独只有净土法门 二圣是一概都不碰。所以我就认为净土法门是唯一的大乘不共法。不过我所谓的净土是指广义的净土，不是指阿弥陀佛一宗的净土。所以既然净土法门是一个大乘不共法，那么于是他就似乎应该用比较宽的心态去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因为他不只是要引一堆人到那边去移民而已。所以既然是以发菩提心为基础，所以他应当是一个成佛之道的方便法门。所以念佛的净宗学人应当要承认我们这个方法是一个方便法门，其实八万四千一定包含净土法门在内。也就是说净土法门是一个方便门，那借着这个方便，那究竟要往哪里去呢？那当然是成佛嘛。你不会成佛为是何事？只为了去那边得个安乐。什么叫安乐？众生得安乐才是我们的安乐，这是大乘菩提心的基础，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当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是净宗学会的宗旨。净宗学会的宗旨就是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就是说净空法师他也是主张持名念佛，但是他有一个先提条件，就叫发菩提心，就是未成佛道而往生净土啊，就是借着忏公的一句话，就是往生圆成菩萨道。往生是为了要成熟菩萨道的质量，而菩萨道就是佛道的因，那佛果自然就是他自然的究竟目标。所以因此之故，我们不应当只是怎么样保证去阿弥陀佛为目啊为目的。当然你有净土法师在他的在讲带当中，他也讲到一个观念，他说你的心发得再大，如果你去不了阿弥陀佛国也是枉然。这句话我绝对同意，绝对同意。那这个部分呢，还是要在技术面之外同样要讲究功成面。那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皈依发心去阿弥陀佛国是要干什么事，就是要成就佛菩提，这点是要肯定的。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论述来让跟我一样知识分子的净宗学人发起大心。如果你持名，我觉得持名不难啊，但是我发觉有些人觉得持名是难的。那么有些人也主张持名念佛跟所谓的实相念佛是不同的，可是在偶祖的这个要解里面，他一直不断的继承莲池祖师的意见，他一直主张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因为他是个普被三根的教法。如果他普被三根而独独不摄受上根人，那不对嘛。如果上根人他要弃证实相，那么何来持名就不能够跟实相相应而一定要相违呢？为什么它是一个独立的教法？这说不通的。所以我看到有许多净宗学人同墨学一样，也喜欢许多大经大论的学习。那么我们就在问，如果我的持名功夫没有那些阿公阿婆那样子的专啊，那样子的专，那样子能够当身做到七日啊，若一日到若七日的七日的一心不乱，乃至于临终能够如入禅定，如果我正是持名念佛做不到这样子的功夫成片，乃至于事一心理性的光景，难道我就不保证吗？可是回到佛法最基本的原理，业感缘起这个条道路，临终有许多往生的去处决定的因素，其中一个而且最通常的元素就是什么？业重往生。你的树啊，这一生已经都往西倒了，你没有可能临终被砍倒的时候他会往东倒吧，对不对？他会往南，他会往北倒，不会嘛。如果你信愿向西，你的那个 Lancy， 你的那个整个业拼在哪里？拼在这个皈依境上嘛。好，那么重点在于你的那个愿是不是切。如果你愿够切，这个愿力就可以主导你最后那一念。虽然我爱没有断，你我爱现前，可是你爱的就是那个阿弥陀佛国的这个皈依境。所以以业重往生，我们不讲说啊，你持名的功夫是功夫成片啊，事一心理一心， 我觉得这些对我们凡夫来讲都还太高。就光是以业众往生，我们只要知道念佛三昧是什么，不一定到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一样是必得往生的。经上有经证啊，往生论有说明，许多的这个经里面，乃至于如果你好好的，就像为什么这次开讲唯识与净土，也是希望借由唯识的学理帮我们肯定这个信心跟方法，也就是说从工程面来确定技术面的可行性。只要工程面是合理的，如理如法的，那么它的技术是可行的，我们就必然应当要信愿行嘛，对不对？这三资粮也是具足的，何愁不能往生呢？也不至于如一般人所说，我们的心太大了啊，蓝图好像太夸张了啊，就疏忽了这些这个行门上的修持，肯定不对。所以我也希望劝那些行持不如一般的老实人，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在圣道善根的栽培上也愿意多花点功夫的，愿意选择信愿回向发愿往生这条道路。可是呢，同样的我还是要劝告这些学长们，持名念佛还是一个相当可行的方法啊。但是同样的，你必须把你的理啊，因为持名念佛里面也一样讲了一句话，是万德洪名，以名昭德。也就是说你在持名的时候呢，当然持名念佛叫你不要夹杂，不要间断，其中夹杂就是不要去参究，不要去打观想。我也同意持名念佛应当是这样光景，但是呢，你平常的文思修应当对于这个阿弥陀佛的名所招的功德要充分的信愿相应。你能够跟这个名的功德信愿相应，以这个为基础，持名念佛，如果下品下身，临终一念，问题在哪里？自诚心嘛，身心嘛，回向发愿心嘛，观经的三心嘛，其中最重要是第一个嘛，自诚心。自诚心要用什么东西栽培？用这个信愿功德的相应心栽培，那是平常的工作。包括阿弥陀佛经所谓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也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平时的功夫啊。平时的功夫你曾经达到若一日到若七日的一心不乱，那么就借着临终一念或十念，大概现在宗教内有两种说法，就必得往生。所以持名的功恨不在高低，因为它是一种必然可行的方法，因为那个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嘛，对不对？他不会违背这个本愿嘛，所以我们不必在行持的功夫上去谈太多技术的东西，反而应该在根本，用唯识家来讲，就是那个名言熏习种子，那个思想，那个功成面，这些都是同一字。要在这个部分，在平常时，若一日若七日，能够通身靠倒，一心归向，把这些功德能够在心心念念当中一心相应，片刻不离，你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地步。而这个地步我们有一个很高尚的名字，就叫做念佛三昧。也就是平时你已经成就念佛三昧，临终就在一念到十念就必得往生，经上说的，不是我讲的嘛。可是问题是我们都在打七练那个技术，可是对于这个功成部分的熏习，如净念法师在唯识与净土里面一开始讲的东西一样，我们的宗派灵力本来只是为了什么？为了把佛法浩瀚的大海系统化，使初级学人能够次第寻阶而入。可是呢，到了北宋以后呢，三武灭佛以后啊，就变成唯识的人不读天台，我引用他的话，天台人因为叛教不屑学唯识，乃至于呢晋中学人什么教理都不学了啊。他没有讲另外一个人，禅宗的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他也是一概的教相文字都不理了。这样子的现象是我们这些学佛的人都觉得忧心的事情啊！我想有许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很努力， 我也看到净土法师这样的努力，我愿意以这个在家居士学佛弟子的身份，也在这个地方跟各位一块来共勉。我们既然喜欢三藏十二部经的教法，也喜欢净土法门，我就特别独独挑唯识的学理，帮助我们在净土行上面得到教理行果的一个印证啊，支持我们，给我们一些资粮，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心愿行这三资粮的净土行上能够得到一个确定。因为如果没有信呢，愿很难发，愿不发起来啊，行也不能钻啊，所以这是我第二个目的。那么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论述的话，我相信应当可以契合愿意听教理的各位学长，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就自称是知识分子，或者是疑根比较重，疑根重的人就是障碍嘛，就是一种业障。那怎么样对这业障，其实念佛在大德都说业障众生什么观，念佛观。所以本来念佛是为了要对治业障众生，那我们这种知识分子的业障，可不可以用某一种念佛的教理行果的方法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安住其心，降伏其心呢？我是很受用的啊！我希望把我自己在唯识教理净土行门当中的心得跟各位做报告啊，调伏我们知识分子的业障，就是那个疑根，这是我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我更想寻求这个净土的一种更广义的解释。那个净土绝对不是像人间佛教所讲的人间净土啊。我觉得就佛的法身示现来讲，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当然就救心生意来讲，没有什么慈彼岸。如果慈彼岸都没有了，那怎么会有净土跟娑婆，对不对？五浊恶世跟极乐净土的差别相。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够把这些当口头禅，我也从来不把它认真的认为啊，我就可以在这个人间建立净土。但是所谓的净土的广义解释是什么？我愿意用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来结论这件事情。在维摩诘经里面呢，维摩诘居士就讲了很多何谓净土。所谓净土者，那个土啊，按照法藏法师的说法，就要念作度。为什么？因为土是杂染的，啊，度是清净的。而怎么样让我们这一念心呢？当下这一念心呢，都能够是一个菩提道场，这个是净土。可是这种净土，绝对不如一般所谓一般人呢。我不愿意特别归属给谁哈，但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唯心净土。他说我只要这一念心像净土，只要这念心清净，一念清净就片缘都是净土。这种唯心净土的说法在偶祖的要解里面呢，他是有批评的。他说净土是实有的，你只是把它矮化窄化成唯心净土，未免也太窄了。他老人家的意见是认为唯心净土是我们今天应当把清净心当本修因，所以唯心净土本来就是实相，但是它被我们这一念呢，这一念杂染心染够了，障碍了，所以它不能够现。用唯识的学理来讲，这个叫做自信清净。它本来清净，但是被我们的所知障、烦恼障所障，被我们的恶执啊染着在烦恼当中不能处理，于是我们不能够自作证这个自心清净。可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圣道行止观清净，把这一切杂染障垢都离前了以后，那个离垢清净就会显现出什么？那个发耳的清净心。所以那个发耳清净心是实有的，依照唯识的教理来讲，它是实有净土，它不是一个唯心如幻的净土。何况我们今天讲啊，佛土有四土，四土里面最不可思议的绝对不是法身佛的常寂光净土，四土当中的不思议土是凡圣同居土，只有这个土才是不思议土。而我们今天就在哪里？我们今天就在凡圣同居土。也就是说，我不是眷恋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一生， 也不是眷恋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我也没有任何建筑计划要把这个娑婆世界建构成净土，这个不是我们当为的。我们应当把这个娑婆世界当作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因为经上讲，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一天胜过其他的世界修行一劫。那既然现在这个世界是这么好的一个修行的道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依据维摩诘居士的劝告，心如果能够安住在法上，处处是道场，处处是净土，以这个当因地行，那么你往生同这个凡圣同居处，乃至于方便有余十八庄严土，也一定是必然的。等到有一天你成就了，你已经证了法性佛，你一定有你自己的长极光净土。所以这四土的必然，我们应当把你的心就定着定睛在凡圣同居土上面，而凡圣同居土应当是我们此时此刻，当我们回心向法安住在道的此时此刻，只要我们处处皈依发心，都应当随时随地把我们这一念心住在菩提道场上面。这就是我们说净空法师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什么？念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把你的心安住在这个功德当中，训练这种跟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切十方三世佛名功德相应的心，把这样的心念心建立起来了，就有本修因。那么依这个本修因，何愁净土的果不能成就？何况净土的究竟果也还是佛啊，不是只是单边当个补处菩萨而已。你去好好的读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有很多的生涯计划，他告诉你文明得意到净土那边要做什么事，他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其中有说在那里一生补处不可计数，但是除其本愿，有一些人不想在那边终老一生成佛的，他回愿娑婆，乃至于回愿无佛的这个世界，到杂染的世界那边呢去做菩萨行的修为。有这种人在那里也交代他的修行的相状。所以我一直觉得净土行人对于四十八愿的学习是不充分啊。所以等我唯识净土这个讲题结束，就像净戒法师这一次结下所讲的次第一样，我会在短讲年底以前把唯识净土短讲圆满以后，如果我继续会在净土这个课程上做交代，我会广宣说跟大家一块来学习四十八愿，也就是专讲信愿回向这个念佛法门。而且这个念佛法门恐怕是从慧远大师啊，从佛那个时候，佛那个时候有交代六水念的佛水念，一直到传到中土来的慧远大师，我们供他为初祖，对不对？可是初祖的念佛法门有没有人学？我是觉得很可惜，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善导大师以后的持名念佛。而持名念佛到了莲池偶一二祖的时候呢，又说他等同实相，而这个东西又回归到慧远大师那个时候的念佛法门，也跟根本经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念佛法门是相吻合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向度去思维，考虑回复这样的原貌，我们给念佛法门一个公平学习的机会。那么我们大家相应什么样子的这个工程呢，以及方便的善巧，我们就各自各取所需，自己起家行用功。好，这是我大概定了三个目标。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有一场我用我第二个师父，我第一个师父是智宇法师哈，第二个师父是妙净长老，许多一同学习很久的学长都知道。我这边要念一段他的文章，我跟各位讲他的出处，他的出处是在于法云禅学院所出的一本书，叫做《入决定胜》。这不是我的教科本，我只是引用他的一段文，我念给各位听啊。他在这一篇文章叫做《持名念佛与念佛三昧》的文章里面，他有这么一段前言啊，我逐字照念。他说啊， 我出家以来所住的寺院没有不结念佛期的。其实墨学也是，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我所亲近过的道场寺院没有一个寺院是不念佛的。你们有去哪个道场完全不念佛的吗？或许有啊，有人比如说喜欢修内观，可能那个道场是绝对不念佛，可是也一样念佛啊。因为阿姜茶不是也念布达布达吗？但不见得所谓念佛是一念阿弥陀佛，对不对？只要是念佛，因为我们是想要成佛的弟子，那一定是念佛的嘛，没有一个不念佛的哈。所以我们用广义来讲，这个话一定是对的。那他老人家就继续说了，听老法师开示念佛法门的殊胜功德，也的确受到了感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但因学习圣教，未能无间断地精进念佛，薄以为歉。这段文的言下之意就有点跟净界法师的想法一样，好像求生净土跟学习圣教是两件事啊。但是但看下文，近30年来也时有主持佛期，是他本人啊，本人也被邀请参加佛期啊，那个主持佛期，为人开示念佛法门。今年四月初，我不晓得这是哪一年哈。今年四月初，在一处念佛七章讲佛说阿弥陀经时，谈及持名念佛一心不乱是否就是念佛三昧的问题，当时直述内心所思而已。今在参考经论草成此篇，分成四节。于是我今天在我的白板上，我的这个课程纲要啊，课程纲要，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跟净界法师的《唯识净土》的纲要是并不同的，所以我并不是在复讲它的内容啊。由此可以看到，那我这七次的短讲内容大概就 cover 涵盖我今天白板所讲的，所以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简单的报告一下白板所说的这些事儿。我要用这一段论述来解决刚才妙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他有两个问题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净土行跟圣教行是不是两件事？第二个，一心不乱是不是就是念佛三昧啊？那么两个答案当然都不是。我认为净土行跟圣道行并不是两件事，我也不认为一心不乱等于念佛三昧啊。这都是有经证可说的。好，于是呢，怎么样用唯识净土这堂课的七堂课当中，我们来讨论这个东西呢？我就列了这么样的纲要。首先，我就学习净界法师的大科一样，第一科总标佛教基本教义。虽然我的大题是唯识与净土，这看起来是佛教八大宗的里面的两宗，唯识宗跟净土宗。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大乘是有八宗，对不对？我们什么天台、华严、唯识、三论，这是学有三宗，行也有三宗，禅宗、净土、律宗还有密宗，对不对？大概这八宗啊，是一般我们在佛学概论当中都会知道的大乘八宗。如果以汉传来讲的话呢，二乘还有两宗，就是诚实论跟俱舍二宗啊，我们不谈那个，就以大乘八宗。我的教派我不赞同这八宗的说法，我认为这么多的大乘八宗里面，其实应当要扣掉几个。第一个一定要扣掉的是律宗，因为律宗是佛一教经当中交代我们在佛后所有一切佛弟子应当依住之处，以戒为师，所以他不应当只是一宗，只有那一宗的学人学律，而其他宗不学。可是如果你发心专门学律，那你们以后发愿当个律师，不是我们今天职业的律师哈，是今天研究比丘尼戒啊，声闻菩萨戒的这些律师。当然这学有专精是不错，可是律应当是大家都应该要持守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应该你有你自己应该要持守的戒律，所以这不应该是一宗。但是这个学可以有律学这一步，而律学应当是大家随份随力，对不对？随个人的发愿自己去学，所以我把它剔除，它不是一宗，它不是一宗。第二个，我认为禅宗也不是一宗， 因为禅宗我们有人也称为叫做心地法门，请问哪一宗不需要开发心地的？请问哪一宗不需要密契就契合佛的如来心的？请问哪一宗不需要？还有我更要说的是一件事，禅就是止观，绝对不是教外别传的话头禅而已。既然禅是止观，那么请问有哪一宗不修止观？或者是讲大乘的三昧，有哪一宗不学的？只是各个三昧不同，没有一宗没有三昧，每一宗都有它的各自相应的三昧，所以我认为禅宗也不是一宗，净土也不是一宗。请问哪一个人不成佛的？成了佛以后，自己就有本愿成就的净土，也有你自己要化现的净土，哪会没有？所以广义的净土中也应当有，净土中不应当只是独独归给阿弥陀佛。所以我认为净土不是一宗。第四个，我认为密宗不是一宗。为什么密宗不是一宗？密宗是三密或者是四密相应。各位如果知道四密跟显教的差别，在于因地教跟果地教的差别。所以在我来看，它不过就是传承教法的不同啊，传承教法的不同。所以如果勉强说，我也愿意说整体佛法就是显密二宗而已，并没有八宗的分别啊。那我在此要把所谓的密宗拿掉，是要强调一件事儿，我们当然是要四密相应。请问成佛不四密相应叫成佛吗？所以密宗的学人才会说，显教人最后你还是要学密，他们有一套论述，当然你不见得要去承认或者是接受，个人有个人的传承，对不对？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你到了实地，自然佛就会受手，就跟阿罗汉一样，阿罗汉在经上有人就有一派的论点，你到了三国要证阿罗汉的时候，就要如来受手，对不对？受记加持，你才能够到究竟无学位。那个过程是什么？简单讲，墨学要报告我的心得，那就是四密相应。那到底它等不等于就是现在密教所传的法？我认为不等，因为我看到其他宗也有在教，并不是只有密宗在学而已啊，只是有人认识有人不认识而已。所以在我来讲，密宗对我而言也不是单独的一宗。好，于是四个行门专科的四宗都被我去除掉了。去除掉并不是说我不管这四宗，而是说这四宗应该要融合到另外的四宗去，也就是说台贤性相这四宗应当都具有禅净律密这四行。随你个人，你可能学天台可是你可以往生净土，你可能学天台可是你可以去参禅，你可以学天台但是你可以精通密当个律师，你可以学天台但是你可以通天台的密，这事实上也都有传承。华严也一样，像现在大华严寺的海云法师都企图要去恢复华严中的禅净律密四行，我相信是可行的，不过我想需要有好几代学人的努力。所以由此之故，天台华严都显然已经有证据包含了禅净律密。所以只是天台跟华严两宗它中医的经论不同，只是他们中医的经论不同，而就印顺导师的判教，这两宗都被判成真常唯心系，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系。虽然他们各宗的学人不同意，像我其实也是不太同意的，不过我觉得北宋以后的这二宗，尤其是清朝，更清楚的定位它是如来藏系啊，它那个般若的味道其实已经不多，所以难怪近代判教会把它判在如来藏系，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好，那就把台贤两宗先摆下。三论宗在吉祥大唐大师之后就不见了，被谁收归了？被谁收归了？被天台收归了，天台把它收并下来了啊，所以也就没有三论宗了。所以三论宗到现在 唯一有的大概就是应顺导师传下来，可是应顺导师他自己不承认他是三论学者，虽然很多人外人都认为他是三论学这个一个学生哈，可是他自己本身他不同意，我也不认为应当只是这样小看他老人家啊，所以我是觉得三论宗其实早就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他的传承了，虽然论是还在的，可是他已经被别的宗吸收了，因为在天台用了很多三论宗的东西啊，所以他也不应该是一宗。那么再来谈我这几年所学的唯识法相宗，唯识法相宗在我来看它也不是一宗。唯识法相它看起来有一个唯识见，可是唯识见是为了要支持什么瑜伽行来着的，而瑜伽行，瑜伽是什么意思？瑜伽是相应的意思，而要都跟什么东西相应？要跟如来的三业要能够相应。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修瑜伽行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密，就是四密相应，就是四密相应。我想懂瑜伽行派的人大概就知道，你如果去学密的人大概不去学瑜伽行派的东西，但是初学佛他们都主张用空观来建立初机者当相浅执破二障二执的一种方便行。可是当你入门以后，进阶所学的都在瑜伽止观当中要有一些相当的较量跟正量，理由是这样子。所以唯识见所成就的瑜伽行，它其实只是要交代止观的理论基础以及实践的方法。所以什么是唯识法相学？唯识法相学不是唯识见，那个太窄化了唯识这一家。因为唯识见不过就是一个观法，它充其量只是一种观，唯识观。而有人认为唯识观是五重唯识观，是魁寂法师所说的，不是。魁寂法师所讲的五重唯识观只不过是一个学习唯识的道次第，真正的观是四寻思观，是如实智。而这种观法就墨学的心得来讲，跟天台的三观，跟华严的法界观啊，无二无别，乃至于在瑜伽十六论里面更把唯识观跟所谓的声闻的教观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无二无别。所以也就是说，整个唯识见所支持的瑜伽行，它是提供大乘各宗都必须要修学止观的理论还有方法。所以我认为它应当是个通识教育，不应当是个别的。所以由此下来，所有的都必须具备，而唯一被我独独抬出来的只有天台华严这两宗，因为这两宗俨然庞大次第完整，里面有它的教法，有它的观，有它的教跟观，就是有它的教法跟正法，只要一宗具有教正二量的话，那一宗就是完整的一派，而天台华严应当是具备的。虽然华严到现在为止传承是有一点点使不上力，可是教法仍然在啊，只是传承有一点需要振作。